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避免买到业绩走下坡路的基金，来自于林家510。很多人看好基金经理过往的好业绩而买入，介入后业绩却表现一般，收益离自己的预期差距不止一点半点，一般是不会判断业绩可持续性的原因造成的。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GPS 至少需要4颗卫星的数据才能在3维空间中确定用户终端所在的位置，生活中也是参照物越多越容易确定具体的位置。注：3颗卫星定位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1颗卫星负责校对时间差，参与定位卫星数目随时间和地点而异，最少为4颗，最多可达11颗，越多精度越高。卫星定位都需要多个数据才能精确定位，我们选择基金经理肯定不能只看业绩一个指标就可以判断，需要更多的有价值的参照。除了看业绩以外，本人还根据基金经理的擅长领域、投研能力、交易水平、学习进化能力、业绩高峰期、知行合一等6个指标判断其业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何判断？在这里简单说说本人不成熟的看法，按优先等级写的。遇到一票否决或者没有办法研究的，就直接放弃吧，毕竟市场有这么多优秀的基金经理供选择。一、知行合一，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不是知行合一的品质，投资者的一切研究成果都没有任何价值，绝对是一票否决问题。现实中有许多说一套做一套的基金经理，投资者不可能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判断更无从下手。古话说，观其言，察其行，投资者只要跟踪基金经理长期的发言，再看其在现实中的行为就知道。知行合一不仅可以判断知识与行动的统一的投资行为，更能判断基金经理是否有言出必行的君子品质。道不同，不相为谋，投资绝不能与小人同行，以免被基金经理拿着自己的钱谋私也不知道。二、擅长领域，在路演资料一般都有投资方向，有的只投资一个大的行业，如医药医疗类基金、互联网类基金，有的投资多个行业，如林山投资主要医药、消费、科技、公共事业、化工等5大行业。把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近5年行业指数涨幅加权处理，大致估算综合年化收益率，就可以知道基金经理的基本盘业绩，如再加上基金经理过去3年超越平均值的数据，基本上可以预测基金经理的未来几年可预期业绩，计算的回报率满足投资预期可以继续，否则就可以换人。举例子，假设医药行业指数过去5年回报率是 12%， 涨幅年化处理，基金这5年超越行业指数的年化数据是 13%， 那可以大致判断基金经理未来业绩可能是 25% 左右。如果基金经理擅长多个行业，加权处理结果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判断其擅长的领域，意味着判断精准度下降。我会放弃这类基金，只研究可以确定擅长领域的基金。当然，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业不会是一辈子不变的，但每个基金经理在一段时间内都有自己重点投资行业，这些行业属于基金的根据地，一般不会轻易变迁。三、投研能力，这是基金业绩可持续性最关键的指标。通过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案例分析，知道他用什么方法选股，分析个股的深度逻辑性如何。如果这些方法被历史证明是可靠的，具有可复制性，则认为投研能力可以。需要注意，不能只靠团队的投研能力，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或商业洞察力非常重要，否则不能每次正确判断团队投研成果应用价值，业绩可能时好时坏。私募不能公开持仓，不能通过持股直接验证，但业绩涨幅一定是选股能力的体现，所以研究基金经理路演、月报资料及净值综合数据是可以大致判断的。这方法有点复杂，大致原理是用基金月报的行业比例及净值涨幅对比同期不同行业的涨幅，大致推测其每个行业净值的贡献值。如果每个阶段某个行业贡献值都超越行业指数较多，意味着选股与仓位配置的成功，说明投研水平较好。简单理解就是，选股方法如果基于专业或者前瞻性是实力的体现，其他可能是天赋或运气。实力最靠谱，天赋会变平庸，运气也会变差。注：天赋会变平庸，参见王安石、商仲永。四、交易水平，这是决定业绩的高度与回撤的幅度。 简单说可以保住多少胜利果实。所以一定关注基金经理的交易水平，跟踪每月的净值涨跌与指数关联度可以大致判断。可以这样理解，业绩涨的时候不是一飞冲天那种，而是长期小跑快步，基本上每月或者每季都可以跑赢大盘，跌的时候比大盘跌的少，或者止跌比较早，主要不是遇到股灾熔断那种，阶段回撤控制在 20% 都是可以接受的。需要注意，有些优秀的基金经理在基金创业阶段拿自己的钱冲业绩加了杠杆，回撤可能大于 20%， 走上正轨后没有杠杆了，回撤就恢复到正常水平，这类基金经理是可以投资的。我以前过于在意回撤在 20% 这个问题上，错过不少这类高收益的基金经理。当然现在我也绝不接受加杠杆的基金，害怕回撤大影响复利效应。五、学习进化能力。社会不断发展，投资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不被时代淘汰，所以关注基金经理的进化能力也是重要指标。如果基金经理擅长的行业从成长股变成价值股，意味着行业趋势改变，投资机会也会减少，成功概率也会变小，过去好的业绩大概率也会变得平庸。如果基金经理原先关注的行业不够多，平时不烧香，临时报上新的行业，那么他的业绩可持续性就不好说了。至于怎么判断基金经理的学习能力，只要跟踪他长期以来路演、采访、发文等，看基金经理是否关注新事物发展，发表过前瞻性的判断等，就知道他是不是爱学习，进化能力够不够好。如果研究基金经理够多，会发现很多优秀基金经理重点投资的行业往往不是他学校毕业的专业，如计算机专业毕业也不影响成为一个优秀的医药基金经理，这就是学习进化能力的体现。具有这优点的基金经理业绩可持续性一般没有问题。六、业绩高峰期。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各行业发展受政策影响较大，时有冷热交替，最明显例子是房地产行业，经济危机时刻是政策支持带动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遇到发展实体经济去杠杆时代，就是房住不炒及各种政策限制发展，而行业不断变化导致基金经理擅长的行业投资机会不能持久，业绩往往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所以我一般只投资出道期或巅峰期的基金经理，原则只选择任基金经理不超过十年的基金经理。原因有两个，一是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转型期，新兴产业不断，基金经理擅长的领域不断被重新洗牌，业绩巅峰期很难超过15年。二是我的投资目标是希望5年之内不用换基金经理，当然能长期投资更好。任职时间长的基金经理巅峰期不知何时结束，加上长期收益高，规模不可避免的变大，业绩很难有惊喜，实在找不到说服自己投资的理由。最后总结，基金经理过往的业绩与你无关，只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毕竟买的是他的未来业绩，多关注基金经理未来3到5年的预期业绩才是投资者应该做的功课，需要多维度多指标研究基金经理来确保精度，才能保障预期收益的实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